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1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走过一关又一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于1997年二月修炼，修炼中的酸甜苦辣无不透着师父的看护慈悲，走过了一关又一关。一，走出家庭关。那年我26岁，已成家。我和丈夫三天两头打仗，丈夫脾气暴，素质差，拳脚相加。当时孩子一岁，我想啥时候是个头，离了吧，去娘家的嫂子家。嫂子有一本新书《转法轮》，说是本修炼的书，我拿回家拜读一下，看第一遍时就看到了法轮在我家灯上旋转。当时同修们说我根基好，从此我下定决心选择修炼，不离婚了。但丈夫处处阻挡我，不让我修炼。师父讲，而黑色物质多的人就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多一道手续，人家来的都是现成的料，他来的是批料，得重新加工一遍，得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先吃苦，把他的业力往下消，转化成白色物质，形成德这种物质之后，他才能够长高功。出自《转法轮》。我想自己可能就像师父说的是批料，他打我骂我，我也要修炼。丈夫是一个买卖人，一走半个月，他不在家，我大量学法，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逐渐在我心里有一个强大的怕，怕他撕我的大法书。我在这个家学法是不公开的，邪党迫害，丈夫不支持，多少年中午我没睡过午觉。因丈夫不让练功，我都是中午把五套功法练完，丈夫一进屋我就去院子拔草，丈夫一走我就进屋看书，一分一秒都要特珍惜。学法中我做到师父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出自《转法轮》。多少次挨打挨骂，我心里想是提高心性，消业是好事。社会压力下，丈夫公婆让我在家庭与大法中选择，不学就留下，学回你家。我选择了大法，父亲给我找村上最会说的人来说服我放弃修炼。我说，人有信仰好，心中有善，这佛法我修定了。父亲又拽着我把我送回婆家，说你跑就从婆家跑吧，我父亲也不要我了。晚上丈夫再打我，不让我修炼。我说，即使离家出走我也修。丈夫蔫了，说学吧。就这样在家可以堂堂正正修炼了。3:50我可以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练功，家里还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丈夫即使是块再硬的石头，在佛法下也被融化了。我悟道，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值万动。二， 走出病业关。我家亲戚是搞工程的，丈夫也出来做工程，我成了他的贤内助，给工人做饭、计工、发工资。2008年，我下身长了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的硬疙瘩，这个疙瘩逐渐膨胀，非常疼，每天像有个针扎似的，多半年后长到小鸭蛋那么大。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再疼也没耽误我做三件事，心想几年家庭关都过来了，这点病也算什么，师父再给我消业，净化身体。慢慢的，这个包上又长个小包，小包红紫色，一挑就放出一大堆紫血，用一堆卫生纸才擦干。丈夫也知道我这些年在过病业关，没吃过药，尊重我的选择。第二年在老地方又长出一个包，和以前一样，多半年的时间长到鸭蛋大，上面又长出一个小包，用针一挑，这次排出的是黄水。当晚我做个梦，有个声音问我这两次关怎么过的，我说都是用针挑的，这个声音说我关还得过，不能用针挑。我想如果是我的业力我承受，如果不是，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身体迫害。第三年，那个长包的地方又长出一个包，半年像鸭蛋那么大。这次丈夫不干了，非要带我去医院，我就加大密度发正念，第二天他就把这个事忘了。师父说，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弟子听师父的，我把生命交给师父。这一念，晚上我要大便来不及了，这个包自动打开，排出干干的、黑黑的、黏黏的、像黑芝麻糊形状的东西。第四年，那个地方又长出一个包，半年又长到鸭蛋大，然后自动破了。当时穿着棉裤，棉裤全湿了，从此彻底好了。四年四次，无比感谢恩师给弟子净化身体。三，走出情关。随着环境变好，丈夫人也变了，身边的人常对我说，嫂子看着哥点，现在谁有钱不朝三暮四。我开始对丈夫有了疑心。一天晚上，丈夫和我在客厅，他手机响了，他不接，说坏了不能接。我悟到，师父说，咱们说这个真傻的傻子吧，这个理在高层次上整个都反过来了。傻子在常人中不可能干大坏事，不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不求名，他不会损德。出自转法轮。我当时想到自己是傻子，不动心就不动气了，就过来了。丈夫一个月在家吃不上五顿饭，几乎都是半夜12点、2点钟回来。我那时怨恨心上来了。有一天，儿子发现他爸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吃饭，那个女的才20多岁。儿子给他爸打电话说，看见你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吃饭了。丈夫接到电话，二话没说，马上就回家了。儿子当着他爸爸的面告诉我，那个女人是他爸的小三。他爸哑口无言，只好承认。我与那个女人通了电话，她说与我丈夫鬼混3年了，不能那样做人，自己错了。丈夫也向我认了错。我不再叮嘱丈夫的不足，他晚上什么时间回来我都迎接他，我说回来就好，有家就好。我找找自己对丈夫的疑心、怨恨心、瞧不起和看不上他、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色欲心，一找太多了，都是自己应该修去的心。丈夫的存在也是为了我的提高，成就我的， 我得感谢他，他多苦。师父要我们做无私的生命，为别人着想。现在我只能要善心、慈悲心，对谁都好。自己一有不对的念头，看看自己哪个心出来了，灭掉它。有一天，丈夫回来满身的酒气，让儿子去拿我的身份证办贷款。儿子说，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我也说了两句，不同意他贷款。丈夫就冲我来了，他比我高，向我的脸上擤鼻涕，一边脸擤一块。我乐呵呵地说，一天挺辛苦了，累了，休息吧。他躺在床上，我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他也乐了，抱着被子去客厅睡了。我照着镜子擦着他刚才擤给我的鼻涕，冲着镜子说，修炼真好，有师父真好。丈夫变了，手机也不再设静音了，回家吃饭的次数也多了，也不太骂人了。在孩子面前，我时常说丈夫好，在丈夫面前，我说儿子好，他们父子俩关系也融洽了。四，讲真相，做我该做的。我自身就是真相，大法给予我太多。从一开始讲真相，无论干活、买菜、办事，我看见人就讲，主动跟人打招呼，讲法轮大法好。真相资料来了，同修没时间发，我就自己到农村去发资料，一家不落。有一次，我头一次进那个村子，看见一里远外有一家灯亮着，狗还在汪汪叫，大概是一个肠子。我在心里说，狗啊，我来这里是来救你家主人的，希望你也得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把我的意念打过去，果真这个狗不叫了。我迎着灯光走过去，一直到主人家门口，大狗正摇头摆尾高兴迎接我。这只狗还不是一只小狗，而是一只大狗。我感受到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与法的超常。逐渐我们开始讲清真相，劝三退保平安。我在我们村挨家挨户去劝三退，然后又开始在大集上对陌生人劝三退保平安。我修炼前就爱说话，现在我利用这方面特长，见谁几句话我就能进入主题，讲法轮功是什么，讲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讲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婆婆向丈夫打小报告，说我串大吉讲法轮功，劝人三退。丈夫说，他讲就讲吧。我们是搞工程的，在工地遇到各个工种的头头，我都讲大法真相，给头头讲完又给工人讲。经我讲过真相的 80% 都做三退，特固执的人我也不放弃，一次次给他们机会，把工地的人都讲遍了，工厂也完工了。师父就又给我换个工地，我在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我做了我该做的。后来我在大城市安了家，我又开始在街上面对面对形形色色人讲真相，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劝退。现在我特别注重讲真相质量，讲一个就让他真正明白真相，只有这样发自内心三退才能得救。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天天快乐，没有压力，有使不完的劲儿。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80岁大法弟子被法后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7日。被法，以前也曾尝试过，但都未能坚持下来，
总感觉背法太慢太难，不如通读又快又顺当。读法一天能读两三讲，读的遍数多了，甚至不加思考，不动脑筋的就读出下句。可是一放下书本，书里内容一句也想不起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心想，背法那是年轻人的事，自己岁数大了，老了，记性不好，背不了，总是被人的观念阻挡着，找出各种借口阻碍着自己。后来我想，不能被人的观念束缚着，修炼面前没老少，突破观念，用修炼人的思想去对待，就看自己这颗心，难行能行，见转法轮。对，就是要背，哪怕背一句，背一段，也要把法装在心里。就这样，我开始背《转法轮》这部大法，越背越愿意背，越背收获越多，越背越不胜感佩。比如第四讲的业力的转化，见《转法轮》，《转法轮》第八讲中，谁练功谁得功，很多章节背得真使我热血沸腾，涕泪交流，激动不已，万分感叹，大有相见恨晚之心。以前通读只是一知半解，浮皮潦草，一句话尚未来得及理解就一闪而过了，所以只是囫囵吞枣，望文生义。这回背法，一句话要反复读，反复背。过去有句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何况这是修炼人学法，学法入心入脑，去人的执着，层次提高了，法就会显现给你，该知道多少，法就给你显现多少。师父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见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法门就是这样修炼的，叫你自己真正得功，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你可查一查历史，好就好在你自己得功，但也很难，在常人复杂的环境中，在人与人心性的摩擦当中，你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最难的。等等，全篇都是一样，简直使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激之情。使我体悟最深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师父还说，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见转法轮。因为我练功之前就患有这些病，我是从颈椎到尾椎全部增生，整个脊梁都增生，尾椎是腰间盘突出，做 CT 确诊的，可是颈椎胸椎都疼痛得厉害，坐不了站不了，坐卧不宁，艰难度日，度日如年，整天愁眉苦脸，性情暴躁，谁都不敢碰，不敢惹我，中西药偏方各种方法都无济于事。那时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难道天下之大就没有我的活路了吗？我抱着一线希望，盼望着哪个大神仙能救我脱离苦海。天不绝有缘之人，有幸我得到了宇宙的高德大法，法轮修炼大法。我真是大旱森林逢甘露， 奄奄一息欲救星。我练功时间不长，什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全都不翼而飞，都没有了。现在我才明白，是师父把那个灵体拿掉了。我太感谢师父了，使我脱胎换骨，真是从地狱把我捞起来，把我清洗干净，净化了我的身体，重新给我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我。师父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只有精进以报师恩。我现在的身心就像我40岁那样的状态，甚至比那时还要旺盛。我曾写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看似容易实则难，为了他世世代代吃尽了无数苦，各种角色全扮演，是男是女都是无，不同肤色黑白黄，轮回转生五大洲，布衣庶民工农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流寇，也许闺阁作绣楼，也许田园弄篱锄，也许铁窗牢玉链，也许疆场厮杀掉过头，披肝沥胆洒鲜血，断过手足抛头颅，为了啥？生生世世再寻求宇宙大法迷珍贵，千秋万代不曾有，今生得到被珍惜，至死不渝修到头。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的感慨。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由原来的半个小时增加到1小时。当时我想，半小时都觉得累，一个小时肯定抱不下来，还是按原来的练吧。这种想法不就是怕吃苦，不想多付出吗？这不是自私的表现吗？这不对呀，这点苦算什么？和那些晚间去乡下、农村、山里村屯发资料、挂条幅、讲真相，一宿去10几个村庄，步行百里路，脚上打起水泡，有时遇到雨天或冰天雪地，和他们比起来，自己简直太渺小了，真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呀。按照师父的要求，第二天就抱轮1小时。抱吧，举着胳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简直像尊雕像，看似不动，可整个身体在运动着，两臂和全身的脉络在运转着，连细胞都在运动着，身体周围和整个身体都被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感觉身体在发胀，两臂在发胀发热，胀得食指间像冒火一样，全身被强大的能量充实着。1小时过去了，腿也没站得累，两臂也没举得酸，但这只是转化本体的作用，是修命的一部分，只有提高心性才能提高层次。讲真相中的二三事，以前下午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带10来本期刊，1-2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有时还发不完。现在通过背法提高了心性，减少了怕心，每次带7-8本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发完了，每周出去3-4次，1个月下来就是70-80本或100本左右的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期刊100多本。这些东西在社会中大量流传，自然也会起到清除共产邪灵的作用。再加之三退人数的逐渐增加，共产邪灵的大厦也会崩塌。讲真相中，遇到正反两方面的事情都有。一次遇到一个人40岁左右， 他同意三退。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我没有化名，我用真名。说着掏出身份证，我叫某某某，必须用真名给我退。我父亲是某某处级干部，我舅舅是某某官，协党却把我抓起来，关押多长时间，我算看清协党了。邪党不灭，人不得安宁。还有一次给一个人发完资料，我骑车就走了，他追上我说，我还没三退呢。我就给他退了团队组织。他问我，退了我父亲的病能不能好。我告诉他，让他父亲诚心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果他入过什么，你要想办法给他退掉，不要有所求，就是多念。他答应后高兴地走了。还有接了资料高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人高兴。当然也有悟性差的，抓住邪党的谎言不放。还有的说，在家待着多好，你发这给你多少钱。还有要打电话举报的，还有要送派出所的，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但只要提高心性，有师父法身保护，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我曾写过《真相递到你的手》小诗一首，小巷串，大街走，酒瓶递到你的手，赶快退出党团队，别陪着党把命丢。小巷串，大街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递到你的手，看清邪恶之目的，别跟邪党地狱六。小巷串，大街走，期刊递到你的手，认清真相明善恶，大灾大难神佛佑。小巷串，大街走，结交多少新朋友，共同登上大法船，渡回天家乐悠悠。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警请我给犯人讲做人的道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中共邪党打压迫害的19年中，有13年被非法关押在魔窟里，这期间看不到转法轮和师父经文，但是我始终牢记真善人，随时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一，我是练功人，不练功咋行？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打压法轮功，由于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学法基础，加上我一生中经历的运动太多，对这场迫害似乎早有思想准备，所以迫害根本动摇不了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我没有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磨难所吓倒，很坦荡地面对公安多次非法的传讯，48小时滞留，被抄家，单位办学习班洗脑，跟踪监视居住等等。2000年我和妻子去省委上访遭绑架，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了，才睡了一会儿就起床，洗漱完后8点多钟，二牢头告诉我要升堂，说这是什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非法关押前就听说过升堂如何恐怖，要过关，我想我是个练功人，谁敢对我怎么样？当时我很坦荡，心里一点不怕，就很轻松地过了这一关。第二天，狱警找我谈话，他问我，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政府都不让练法轮功了，你为什么还要练？我就平心静气地给他讲了我成长的经历，讲了我为何练法轮功，以及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 我20多年的类风湿病好了，女儿的癫痫病好了，妻子的内分泌失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说，邪党干的坏事还少吗？就说反右、文化大革命，最后自己不也承认反右是搞了扩大化，文革是十年浩劫吗？我还告诉他，我在部队参加过2次战役，75年的沙甸平叛打杀回族百姓，四人帮倒台后给平了反，而部队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替罪羊，受到打压。79年打越南，死伤军民10多万，最后又跟越南称兄道弟，把夺回的老山和法卡山归还越南。现在法轮功受到不公，我和妻子去上访，话都不让讲，就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了进来。你说这就是以法治国？可能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谈完话后，他对我说，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要遵守里面的规矩。他给我规定了3条。第一，在里面不准练功。第二，不准宣传法轮功。第三，不准传授功法。他讲完，我就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练功进来的，不让我练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我们修炼真善人，教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啊。他想了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练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可以。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指我练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向法轮功学学如何做个好人。由于头天我就给大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练功的地方，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练起了法轮功。二，我不是来干活的，是来证实大法的。2001年，我和妻子因抵制洗脑班离家出走，后被公安绑架，分别被非法劳教2年。我被单独安排到一个大队，狱警派了2个看守我的包夹，后来增加到5个，分成白班和夜班，24小时看着我。警察怕包夹被我感化，所以经常调换，2年间调换了28名包夹。开始他们非常紧张，我问他们，是不是警察跟你们讲我会自杀杀人？他们说是。我说，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杀人和自杀都是有罪的，你们看我像杀人的吗？他们说，你慈眉善目的，当然不会。我说，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讲分能早日回去，但是你们真要按警察的要求做，那我不会配合你们的，到头来警察只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我的。如果你们会做，那么警察来了，你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警察走了，那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互不干预。他们答应了，以后我只是把他们当作警卫员和通讯员来对待。因为这些包夹都是吸毒的，给家里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家人都不太管他们，经济上很困难，我就尽量帮助他们，同时也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美好，讲善恶有报的理，他们都很接受，有的还跟我练起了法轮功，有的还帮助我和其他同修传递信息。有一次换了个包夹，一天晚上我起来打坐，他就来干涉我，因为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当时就跟他叫起来了，我说，你再干涉我，我就上警戒线那里去打坐。其他包夹赶快制止了他，这时我也意识到了我的不善，后悔不应该这样对他。说也奇怪，第二天吃过中午饭，我们在花园聊天，当时天气很晴朗，突然间一个闷雷向我们坐的地方打来，只听见坐在离我1-2米远的包夹，头晚干涉我的那个叫了一声，哎呦，他被雷击中了腰部，站不起来了。我只听另一个包夹说，被惩罚了吧，我就说对法轮功干坏事要遭报的，你以后可要对人家好一点。 这件事后，大家更敬重我了。到劳教所后，开始我想，大法弟子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也积极干活，做农活。分给我的任务，我都是提前保质保量完成，反而包夹为了监视我，都不用干活，当然他们都帮我干。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点名时，大队教导员表扬我，说我干活很认真负责，很能吃苦，要大家向我学习等等。这时我突然惊醒，我是大法弟子，来这儿干嘛了？我是来证实大法的，可不是来干活的啊。于是我决定以抗功来反迫害，证实大法，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我首先写了一个抗功声明，讲了法轮功受中共江泽民迫害，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被劳动教养是非法的。同时我也向包夹讲了我抗功的打算，也跟组长讲明了我的态度，并交代他们说，如果警察让你们来拉我，你们可千万别干，因为这对你们不好。他们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包夹也表示支持我。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队列前很顺利地宣读了抗功声明。7点钟出工时，我又向领队警察讲了我为什么要抗功的事，他也没有怎么为难我。等到8点警察上班时，大队领导听说我抗功，谁也不来找我。后来队长狱警来了，此人很邪恶，别人都很怕他，一来就想给我个下马威，指着我大声说，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抗功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我也大声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罪，你们要把我教养成什么人。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这些狱警也是被欺骗的受害者，不能把他们推向邪恶一边，也要救度他们。我很快冷静了下来，平和地对他说，你也是被蒙蔽的，我也不跟你争论对错，我这样做也不是针对你，也不针对劳教所的警察，我针对的是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你我之间也没有深仇大恨，而且你也管不了我的事，你也不要替别人受过，你赶快去向上级汇报，就没有你的事了。可能他想想也对，就转身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队长又来了，却一改原来的态度，对我很客气地说，你不出工就不出工吧，好好在监舍休息。随后我还和他谈了许多，使他对法轮功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后他没再来为难我，我就一直抗功到解除劳教。3. 几个监视的狱警都让我去讲讲做人的道理。2012年我又被警察再次绑架关进看守所，我心里想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被关进来了，那我就把此地当成新的修炼环境，反正在什么地方都是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这里的生命也该救度。我牢记师父讲的，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银二别哀。用修炼人的心态面对一切。开始我被关押在过渡所，后来另外监所的一个朱姓警察把我要到他们管的那个监所，原来是他管的监所里有个等待复核的死刑犯，这个犯人什么都不管不顾，而且还有用暴力袭警的倾向，再加上有几个很捣蛋的社会上的混混经常打架，都不好管理。因为有死刑犯的监所都不干活，狱警让我给大家讲讲《菜根谭》和《道德经》，我当然乐意了，本来这都是讲的佛家、道家和儒家的理，我就公开讲大法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每天都要给大家讲3个小时。有一天监所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有人反映说你给他们讲真善忍，我说是呀。我反问他，真善忍有什么不好？这可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做好人的唯一标准啊。我告诉他讲了真善忍后给整个监所带来的变化，今天的人有了矛盾都是怪别人， 但是现在他们都会学着找找自己，值班员、牢头，以前动不动就骂人或与人打架，因为打架还带过脚镣，现在变得会关心人了，发生矛盾时还会学着去看看自己的问题，还能听听别人的意见，为了鼓励大家给他提意见，谁给他提一条意见，他就给这个人一个鸡蛋。整个监所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我还讲了因强奸杀人被抓进来的死刑犯和因抢劫斗殴进来的小混混转变的情况。其实这些他都知道，他都看在眼里。他对我说，我很佩服你能将他们改变了，特别是那个某某小混混，以前他在监所里面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总是欺负别人，没事找事，我拿他也很头疼。现在他居然也变了，人家打他时他都不还手，而且还跟我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警察还让他当了生产组长。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都是我的师傅教我的，也是他们按真善忍做的结果。我只是按照法轮功的要求，给他们讲了我应该讲的，做了我应该做的。最后这个狱警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好，不然我怎么会让你跟他们讲？不过你也不要总把真善忍挂在嘴上，毕竟这是上边很忌讳的。另外有个监所因为经常打群架，多次被集体严管，除了吃饭洗碗可以倒风池外，其他时间都在室内，不准看电视，不得买家菜。看守所生活很差，用卖家菜赚钱，每天都是坐在大板上。这个监所的警察也要我去他的监所给他们讲讲做人的道理。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犯法进来，是你们真正的自己被后天的那个受无神论影响，不相信有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你代替了，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不计后果的去干坏事，为了名为了利去争去斗，为了一口气而活着的观念所代替了。你们打架时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但是现在你们大多数又后悔了，因为你们都觉得我跟你们讲的有道理，是你们自己真正的那一面清楚了，知道做坏事不好了。这就是佛家讲的人皆有佛性又有魔性，你们现在是佛性的一面出来了，所以你们要真正的认清自己是谁，在魔性出来时抑制它，就不会再去干坏事。俗话都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做缺德事多了都会遭雷打的。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我就被雷打过。我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讲你为什么会遭雷打？他说，我从小就爱干坏事，连走在田埂上都要一边走一边用镰刀刷两边的谷穗，偷吃果园的果子后还把针放在守果园的老头做的坐垫里，看他被针扎的痛苦样子。最后他劝大家，真的不能做坏事了，善恶有报是真的。这样一来，这个监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打架闹事的少了，狱警也少操了许多心。所以其他监所没有活干时都争着要我去给他们讲讲。其实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只要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的人，随着你自己心性的提高，你周围的环境也会随着你的愿望改变，一切事情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变化。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背法实修共同精进，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6月24日。自己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了，可近年来总感觉自己精进不起来。虽然法也在天天学，该做的事也在做，可感觉有一种无形的物质在压抑着自己，状态时好时坏， 身体也经常出现不舒服的状态，心里苦闷，更是提不起精神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要突破这种不好的状态，唯一的办法只有学好法。自己加强了学法，但感觉流于形式，此时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有了很强烈的背法的愿望。一、背法去人心，排干扰。在小组学法中，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并提议这一遍转法轮学完后就开始背法。通过交流，大家达成了共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克服畏难情绪，克服困难，一定坚持把宇宙大法转法轮背下来。大家说到做到，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了背法。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个人背和集体背相结合。由于这个学法小组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修都是上班族，我们每周只有一个晚上大家在一起学法。每个人在不影响做其他事情的情况下，每天抓时间背会一段，每周背6到7段。大家在一起背法时，每个人第一遍可以拿着书偶尔看一下，或同修提醒，第二遍要求把书合上背诵，每个人都通过后再背下一段，这样每个人都一段一段地往下背。如某一段个别同修没通过时，大家再集体背诵一遍，都背完后再定好下次要背的段落，这样大家比学比修，谁也不落后，都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整体的进度。不知不觉中，我学法入心了，在背法的过程中能悟到一些法理了。有时背着背着自己会吓一跳，法中是这样说的，可自己是那样做，多危险呀，学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看到这层法理呢？感觉自己在背法的过程中被法同化着，纠正着自己的不足。以前我对师父讲的，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选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段法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以前陷于做事当中，学法时心静不下来，有时胡思乱想，经常跑偏，眼睛看书，心在想事儿，没有做到身神合一。身神合一选自大圆满法2，动作图解。与口念经文贼眼相看有什么区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选自经济要旨修者记。这样学法，法的内涵能显现给你吗？真是不但提高不了，还掉层次，因为没做到敬师敬法。作为弟子，不敬师不敬法，可是修炼中的大忌呀。通过背法，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在实修上都有所提高。有位同修的孩子在上高中，校外租房住，同修上班远，每天坐班车上下班，回家后料理好家务就要赶在孩子下晚自习前到孩子那里陪孩子，早上给孩子准备好早饭后再赶班车去上班，整天忙忙碌碌。在背法时，他几次都想打退堂鼓，但他克服了困难，坚持了下来，合理安排时间，利用坐班车的路上背法，周末休息时还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们这个背法小组虽然学法的进度慢了，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去人心去执着中实修着自己，自然外来的干扰也就少了。看着每个人背法时聚精会神的认真劲儿，我心里很高兴，也很后悔自己怎么没早开始背法呢。二、背红银添正念。我还参加一个大部分由老年同修组成的白天学法小组，学法时间为每周一次，每次2.5小时。在一次学法后的交流中， 知道有的老年同修对红银寺还不能完整的念下来。为了加强记忆，有同修提议背红银。没想到这些老年同修没有畏难情绪，都同意背。所以我们学法时先发15分钟正念，学一讲转法轮后开始背红银寺。第一遍每人各念一遍，第二遍每人逐个背，全部背过后再背第二首。我们每次背两三首，背完后把下一次要背的先念一遍，看有没有同修还不认识的字。贵在坚持，在我们这个由10人左右组成的学法小组已经把红银寺全部背完了。我们又从头背红银，因为红银大部分同修在以前都背过，所以红银很快就背完了。现在我们开始背红银二了。在学法和背红银的过程中，同修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着。有个80多岁的老年男同修在一次交流中说，有时女儿不符合他的心意时，时常克制不住自己对女儿发脾气。有一次正要对女儿发脾气时，想起了背的法，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选自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立刻制止住了自己，转换了心态，不能不听师父的话呀。同修们在背这一首时，都对照自己，找出了自己对家人和同修的抱怨心。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通过背红银，我们不但时刻用法对照自己，向内照实修自己，还更加体会到了作为师父的弟子讲真相救人的紧迫性，视救人为己任。有一个近70岁的同修，原来在救人上一直不是很积极，通过背红银增添了正念，和同修结伴，几乎每天上午都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还有一位80岁出头的老同修，不辞辛苦地天天拉着装满各种真相期刊和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购物车讲真相救人。我们在学完法后的交流中，没有了以前那种说着说着就跑题的现象。现在交流的内容是用法对照自己还有哪里没有做好，或者互相交流讲真相中遇到的情况，互相借鉴。别看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大部分是老年同修，但个个都在用心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有一位80多岁的老年同修，因身体原因不能和同修们一起出去，但他知道同修们大部分是在上午去讲真相救人，他就在家默默地发正念，加持同修的正念，清除邪恶。他还力所能及地做些协助同修救人的手工活等。每个同修背法时都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有个同修交流说，他很幸福，每天都在法中。早上3:50开始晨练，发完正念后学一讲法，然后做家务。做家务时他就背法，在做大法事时也是边做大法事边背法，出去买东西时就是救人的时间。每天自己做，自己发，自己讲，还给其他同修做资料。轮到他照顾失明的母亲时，他就和母亲早上一起晨练，给母亲念法，整个人一整天都离不开法。他会背很多法，在他的建议下，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不但坚持背红银，而且又开始背转法轮。时间安排是发正念，轮流通读转法轮，集体背2到3段转法轮，逐个背红银，然后是简单的交流。有同修说，自背法后讲真相时怕心越来越少了，也有智慧了，越来越有慈悲心了。有同修说，背红银去人心添正念，大家知道怎么样去修自己了。总之，我们小组的同修通过背法整体提高了，整体升华了，救人的心更强了，这些都是来自于师父的加持。作为主佛的弟子，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唯有谨遵师命，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圆满随师还。以上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自己的身份，用正念主宰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航。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30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念来自于法。可是我们学法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遇到事实就是人而不是神呢？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通过大量学法才得以破迷，就是心不正。每当遇到事实，总是把自己当作人，人的观念、人的执着、人的思念占上风，而不是用正念、神念主宰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就强化训练自己的主意识，我是练功人，我是练功人。时间长了，就在大脑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在遇到矛盾或过关时，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是谁了。这时平时学的法就显现在大脑中，就能在法的指导下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了。该放的放，该舍的舍，该救的救，该销毁的销毁。有一次丈夫修理抽屉的轨道，他用螺丝上好轨道后，叫我帮他把抽屉送入轨道。大家知道，只有把两边端平后才能进入轨道。他那边进入轨道了，可我这边却怎么也推不进去。结果一检查，还是有个螺丝上歪了，卡住了。可他却没好气地训斥我，你咋这废物，咋就这么笨呢？你把螺丝都顶歪了，这点事都做不好，还能指望你干啥？这样的事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会跟他干起来。你把螺丝上歪了，怎么反倒怨起我来了？那种争斗心、辩解的心、不服气的心、被冤枉等等，一下子就会全上来。可是这次我却任凭他一顿没头没脸的斥责，一句话也没说，忍住了。因为这些天学法状态较好，从法中悟到很多理，这次正是检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我从中悟到，难一来，首先稳住自己，静下心来，这样自己就能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是练功人。想到师父的法，心胸豁然开朗，轻松释然。但在滚滚红尘乱象中，当我们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时，不能理性地用正念主宰自己时，就很难看清邪恶的旧势力为阻挡大法弟子修炼而精心策划的迷局，从而找不到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或处理问题的有效方式，继而消沉迷茫。其实这是心不正的又一种表现。只要我们时刻用正念主宰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就没有过不好的关、闯不过去的难。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无论是好事坏事，可都是好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要我们用正念，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因为那是师父赐予弟子的 成就弟子的。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从中悟道，从我们选择了修炼那一天起，构成我们生命的一切，包括我们表面的思维和肉身，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只归大法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地明白自己是谁，千万不能轻视自己，要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担当起这久远历史赋予我们的一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